诺言。曾经许下一个诺言，可这个诺言已经永远无法再实现，心里唯能留下几分自责，几许遗憾。那是在多年前，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季，我出差去一个很偏僻的小县城办事，途中要过一座人迹罕至的大山，山高路险，不通汽车，只得靠两条腿翻山越岭。一路上大雪飘飞，一片银白世界。我初来乍到，由于贪看雪景迷了路，正急得团团转，又冷又饿的时候，碰上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乡。山里人真是好客，当下就邀请我到他家里歇脚。这老乡家里似乎挺穷，三间破草房，屋里的陈设极简陋，除了床，就是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。老乡招呼我坐下，随后赶紧烧了一盆火，又端出几块玉米耙耙让我吃。当时我真是饿极了，接过耙耙狠命吃了起来。当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最后一块玉米耙时，一个30多岁的女人和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从门外走了进来。那小女孩进屋就嚷：“
爹，玉米耙好了吗？雪儿饿坏了。”
雪儿，
那老乡也就是雪儿爹连忙悄悄给雪儿做手势，可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我竟一个人吃完了他们全家人的晚饭，我的脸顿时窘得通红，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。我正不知道这时候自己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，只听雪儿爹拍拍雪儿的小脑袋说：“
雪儿乖，叔叔吃了耙耙好赶路，雪儿要吃以后再让妈妈做啊。”
雪儿没吱声，忽闪着大眼睛，突然跑到我跟前说：“
叔叔，雪儿不懂事，您不要生气啊。”
雪儿天真的话语立时把大家逗笑了。我顺势将雪儿拉过来仔细打量着她，只见她个头不高，瘦弱弱的，圆圆的脸庞加上额头那一溜刘海，看起来满像个瓷娃娃，很是招人喜欢。雪儿大概是见我这个大朋友蛮随和的，就不那么拘谨了，一个劲儿地缠着我问这问那的，要我讲城里的新鲜事。说话间我随口问道：“
雪儿读几年级了？”
谁知雪儿一听立时不言语了。雪儿爹在一边叹了口气说：“
不瞒你说，咱雪儿读书真是不赖，原先上过3年学，娃们儿就属他行。可惜了，2年前他娘得了肺病，家里的钱都扔进药罐子里去了，哪还有钱再供他读书？哎，咱们对不起娃。”
说到这里，雪儿爹的声音哽住了，雪儿娘在一边悄悄抹泪儿。我一把把雪儿揽进怀里，屋里的空气顿时变得凝重起来。第二天，雪仍然纷纷扬扬地下着，雪儿爹苦苦劝我再住几天，等雪停了再走，可我心里早已打定主意非走不可。雪儿家生活那么困难，我怎么好意思再打扰。就在这时，雪儿从里屋拿出一本书出来，恳求道：“
叔叔，留下来吧，雪儿想让叔叔教雪儿读书呢。”
他边说边眼巴巴地望着我。我接过书一看，这是一本小学5年级的语文课本。雪儿告诉我，他辍学后一边帮着爹娘做家务，一边借别的孩子的书自学。2年里，他已经自学完了4年级的全部课程。望着雪儿期盼的眼神，我心中一热，这么好学的孩子在城里可不多见了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“
雪儿，你真的很想进学校读书吗？”
我认认真真地问他。“
想，做梦都想。”
雪儿脱口而出。“
那叔叔帮你。”我下定决心对雪儿说，“寒假一完你就回学校去。”“
真的？”
雪儿双眸闪着兴奋的光。“
是真的。”
我朝他点点头。“
以后你要更加努力地学习，争取考个好成绩，以后再读中学。” 雪儿高兴地伸出手来，把小指一弯，说：
我一定会考好，叔叔，咱们拉钩吧，拉了钩就不许赖。
我也笑着伸出手来，使劲地和他勾了勾。三天后，雪停了，我也要上路了。临别前，我掏出兜里仅有的近200元钱，塞进雪儿爹手里。我对他说：这点钱差不多够雪儿上完小学了，以后我会再来看你们的。日月如梭，世事纷繁，一晃一年多过去了。由于种种原因，那深山中的雪儿家我没能再去。有时想先把钱再寄过去，可那张写有他们家地址的纸条已经被我不小心弄丢了。就这么一拖再拖，拖了将近一年。这一次，我又有了一个去他们县出差的机会。一办完事，我马上踏上了去雪儿家的山路。一路上，我心里异常激动。我猜想雪儿现在肯定长高了许多，不知道她能不能原谅我这个不守诺言的大朋友。不过我想她一定会能原谅我的，因为她的大朋友并没有忘记她，没有忘记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。一路紧赶慢赶，黄昏时分，我终于来到雪儿家门前。咚咚咚，我一边敲门，一边想象着雪儿见到我时该是怎样的惊喜。来开门的是雪儿他娘，他一见到我，似乎就想起来我是谁了。没有感到意外，但也没有多少惊喜的表情，只是淡淡的招呼道：哦，是大兄弟啊，快进屋里坐。我一看，屋里的陈设一如往昔。我轻轻问了一声：雪儿他爹，还有雪儿，他们都不在家吗？沉默，长时间的沉默。雪儿娘转身抽泣起来，我的心猛一沉，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。我急问道：莫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？
雪儿她惨呀。
雪儿娘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，好一会儿她才收住泪，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他们家发生的一切。原来我走后的那年，雪儿如愿以偿重新进了学校。她读书比以前更用功了，因为她明白这一切来之不易。她常说，她要用功读书，不然对不起我。后来我留下的那笔学费用完了，而我一直没去。于是雪儿一有空，就跑到屋前那个高坡上眺望进山的路，盼着我去看她。回回满怀希望去，却回回带着失望归。雪儿爹劝雪儿说：叔叔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，叔叔一定是有事一时来不了。可雪儿不死心，风雨无阻，依然天天去等我。这时候正是小学考试结束不久，一张榜，雪儿考了个全乡第一，被县重点中学录取。可手拿通知书的雪儿傻眼了，那么多的学费怎么办？雪儿爹跺跺脚，说这书一定得读下去，都说咱家出了个文曲星，不读有违天意。于是雪儿爹背上药兜，上了高耸入云的后山。那后山上有药材，据说能卖个好价钱。雪儿爹天天起早贪黑上山挖药材，没成想那天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把脚骨给摔断了。雪儿左思右想，接过药兜就要上山，雪儿爹娘死活不让。一个小女娃子上山，不等于去送死吗？可倔强的雪儿哪里听得进？那天她是瞒着爹娘上的山，可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。后来人们在一个大深沟里找到了她的尸体。雪儿娘领着我去雪儿的坟地，坟头上，雪儿爹拄着拐杖正站在那里，像一座雕塑，纹丝不动。
雪儿，
叫一声雪儿，我愧疚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叔叔来晚了，是叔叔害了你啊。我蹲下身，轻轻抚着墓碑，任凭泪水哗哗而下。天上又开始下雪了，洁白的雪花飘过耳际， 雪儿那稚气的声音仿佛又在我的耳边响起。
叔叔，咱们拉钩吧，拉了钩就不许赖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